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考验中坚定修炼，从磨难中迈向成熟。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来自新北的青年大法弟子，从小学开始修炼，至今已满19年。在修炼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但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稳地走过来的，感受到师父为了让我们能够修炼，替每一个大法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感恩之心难以言表。法会之际，仅以人世间最浅白的语言，尽力将自己这些年来的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期许自己更加精进，不辜负师父一片苦心。第一部分，有幸得大法，风雨中前途不迷航。我曾经历一段低潮期，高二那年，爸爸被诊断出喉癌，必须接受气切手术，而爸爸在手术后无法发出声音，影响到我们家的工厂所经营的生意。因此，我决定办理休学，跟着爸爸学习业务。其实，当年做此决定时，面临到非常重大的家庭关，但想到师父的一段法，我坚持下来，度过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修炼中的路大家互相都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个人修炼的路都不同。因为当年除了父母之外，其他长辈都非常不理解我。首先，曾经让爷爷引以为傲的学历在休学后都烟消云散，而奶奶也常常叹息说，这么小就开始做工，是要做到什么时候？听到这些，我心里非常煎熬，一方面担心休学的决定会让父母难堪，但另一方面，父亲手术后身体非常虚弱，且家里经济状况危急，实在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那时候，经济上的窘境简直可以用挖东墙补西墙来形容。所以，每当被问到为何非得休学，而不多请几个员工时，尽管知道他人都是出于善意，我也只能笑而不语。在内心无法平静时，是师父的法在鼓励着我。现在我明白，只有在法中升起的正念，才能支撑我们闯过一关又一关。而修炼的路上，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业务渐渐步上轨道之后，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最后在2016年离世。爸爸离世之后，工厂上下需要我跟妈妈独当一面。所幸，前些年除了跑业务之外，也一边学习操作厂内的大型机台，使得生产线在运作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不过，这些大型机具都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严重职业伤害的事件在业界时有所闻，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好在修炼大法，化险为夷。有一次，我在操作大型机台时，手被卷到机器里，所有人都吓坏了。依照常理来说，我的手指很有可能断了，但拿出来时，只是肿得跟馒头一样而已。当时，我的第一念没有感到害怕，而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所幸的是， 妈妈也是同修，就提醒我多练功，只一两天手就恢复正常了。当然，后些年也多多少少遭遇一些考验，比如要去国外参加法会前夕，工厂遭遇火灾，台风把屋顶的排风扇吹落，景气不好时面临前屋主要把厂房卖掉等等问题。这些时候，我都会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当我摆正心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待发生的每一件事时，这些看起来像山一样高的关，都在不知不觉中跨过去了。第二部分，因缘际会考上大学，接触不同层面的众生。2020年疫情爆发时，许多行业都受到严重影响而停滞，然而我们家的生意却出乎意料地变得更好，时常加班赶货。那时候刚好有人看中我们厂房的地理位置，并提出了购买的意愿。在与妈妈讨论后，我们觉得疫情其实是个重新规划未来的契机。那时又刚好读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于是我决定要把未完成的学业补足，因为读书一定会接触到许多同学，而这些年轻人也是需要讲真相被救度的对象。到了2021年，工作上的事务基本上都完善安顿好了，我也终于有机会重拾整整10年没碰过的高中课本，并于隔年考上大学。不过进入大学之后却出现了另一番挑战，接踵而来的考试报告对于许久未接触校园的我来说有些难以消化，而事事要求完美的心态也使我耗费过多的时间在课业上，进而压缩到学法练功的时间，使得修炼状态也跟着起起伏伏。但是我读到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话，修炼如初必成，这是修炼界的一句真言。我突然惊觉自己似乎本末倒置了，因此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在学业与修炼之间取得平衡，唯有修炼扎实，讲真相才有力度。第三部分，根据所在环境以不同形式讲真相。在工作的那几年时间，我基本上都是以推广神运为主，所以上大学后我也在思考着如何向身边的人介绍神运。但是校园中的推广不像在茶会上有充裕的时间详细介绍，因此我就利用学期末给每个授课的教授用神运明信片写一张感谢卡，并简单介绍神运的美好。除了神运项目之外，这几年上映的几部真相电影也很适合作为校园讲真相的切入点。我修过一门关于电影的课程，那学期正值电影《长春》上映，因此我就借课堂口头报告的机会带入这部电影，并向教授及同学介绍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今年当电影《国有器官》在全台首映时，加拿大同修特地来台与观众进行问答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提笔写信邀请教授前往观看，也收到教授非常正面的反馈。我体悟到 讲真相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提升自己的过程，而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就是自己。比如说，在茶会上推广神韵，我从接待来宾思茶开始学习，到后来练习主持活动，介绍讲师，从中改变了原本内向的性格，而在接触人群的同时，也变得更加乐观。此外，讲真相不能讲得太高，我体悟到要把真相讲好，还必须符合常人的执着，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切入。除此之外，参与不同的项目可以面向不同族群。例如，干净世界就很适合推向大学生。我从一开始推广时，只在展位上邀请众生加入，没有经营个人频道。但推广一阵子之后，发现身边的同学也很需要认识这个平台。这时，我想到之前修过一门与传达技巧相关的课程。教授说过，要让认识的人对你说的话有兴趣，就必须跟自己做连接，也就是谈与自身相关的事。这让我开始思考，要建立自己的频道，并以自己作为切入点，邀请身边的人到我在干净世界上的频道去浏览。在建立频道时，我也一边摸索着如何定位频道，例如旅游、美食或是文化相关等等。而个人的特色及内容也相当重要。这时我就想到，自己就读的科系刚好可以为我提供许多现成的素材来写文章。提到我目前所就读的科系，这也是一个巧妙的安排。因为高中时我是读理科的，但大学却选了一个文科系。而该领域是在填志愿前两天才打入脑中的。我相信修炼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更何况选大学这种事。这个环境中必定存在与我有缘的众生，而在这里学到的知识也能作为我未来讲真相的利器。结语：回想起这些年经历过的许多事，我体悟到，当遭遇不顺时，一定要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当我们认识到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好事时，就会更珍惜每一次提高自己的机会。以上就是我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信师信法，关键时刻想到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8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新竹的大法弟子，现在是一家 IC 设计公司的负责人，2004年1月得法，今天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得法。得法前两年的失眠，我几乎试过所有方法，最后都得吃安眠药，但是仍不得安眠。当时我的一位好友问我要不要来练功，我问他练功可不可以改善我的失眠，他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保证可以。就这样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开始练功的前几天我的失眠状况大幅改善，两周左右我的失眠完全好了，这让我非常惊奇。 近两年试过那么多方法都没有效，练法轮功一下就完全好了。后来几周的时间，甚至连我大学打工时从二楼摔到一楼受伤造成腰痛的后遗症也完全好了。这两个治不好的陈科都在很短的时间好了。然而得法之初，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没有去上九天学法教工班，对于学法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渐渐的没有学法了，半年多后也很少练功了，后来几乎回到常人生活。因此在得法两年后，没有任何预兆下，我又开始失眠了。就在我准备开始吃安眠药时，我突然想起两年前因为练功不再失眠的经历，于是我练了两天的功，失眠又完全好了。这时我感觉大法真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我决定开始认真学法，我连续通读所有大法经书几遍，也逐渐领悟法理，才真正明白过去两年我错过了什么。那段时间学法时我常常痛哭，一方面是感悟到师父的法理宏大，另一方面是后悔当初浪费了两年时光。师父在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因为我传的是佛家的修炼方法，用佛家的话讲，能够得到它就是缘分。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多珍贵，等你知道它珍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运。谢谢师父的慈悲，这次我一定要一修到底。第二部分，在不同工作的环境中正式发。得法之初，我是一名科技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我开始向身边的同事、厂商、亲友弘法和推广神运，期间送出几十本转法轮，几位朋友因此得法修炼。在我得法六年后，经济上比较宽裕了，得到太太的同意，我决定做一个全职的职工，到新唐人任职。两年后，因为个人的投资，开始接触不同的产业，离开了新唐人，陆续加入了不同的常人公司，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等职位。这些身份让我更有力向常人证实法。我希望更多与我有缘的众生能得法。有一年，我担任一家台商公司总部的总经理，有两家大陆工厂，分别有台湾人总经理。那几年两岸官方往来密切的时期，我们台湾总部也来了几批大陆官员拜访。有一回来的协党官员是几个地方的一把手书记，约十多人。我们招待晚宴时，大家一开始行礼如仪的聊天，我心底在琢磨着要如何借机讲真相。没多久，其中一位大陆总经理突然说，我们总经理不能去大陆，因为他是练法轮功的。当时一下炸锅了，协党官员或错愕或惊恐的表情看着我。我接着说大法的真相，大约说了一两分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群起批评我或劝服我。当时感受到邪恶的气焰高涨，我慌乱的同时也升起正念，正念十足地回应这些人的抹黑。后来他们都陆续消声了。经历这场正邪大战的过程，我可以感受到大陆同修们要面对的压力，我也体会到正念正信的力量，我也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深层内涵。谢谢师父。类似这样正邪交战下，正念制止邪恶的情况也体现在2010年到2012年中共协党书记来台新竹三次地诉状成功的过程。我能感受到整体大法弟子的正念和正神的加持，正邪交战下邪恶一下子就溃散了。递诉状时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诉状，你被控告了，法轮大法好，请停止迫害法轮功。协党书记接到诉状时颓败的表情还历历在目，他们最终取消后续行程逃回中国。2015年的1月，我遭遇到修炼以来的一个大关，大儿子突然离世，当时小学三年级的他因为一个小感冒在睡梦中离世，这对我冲击太大了，我一下子傻了。儿子从小健康乖巧上进活泼可爱，我们一起度过很多正实法的时光，国内外游行， 街上发传单，反迫害联署征签等。有几天的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在醒不过来的痛苦的噩梦中。我同时担心太太跟另外两个儿子，太太的泪哭干了，我也哭得有点迷茫。但是我知道我是大法弟子，有我不知道的安排或因缘关系，我想我在修炼上一定有不足，我加强学法、听法、向内找，找出很多心。儿女情、夫妻情，觉得儿子优秀善良，让我有面子，这是虚荣心。我还发现自己追求修炼后的幸福感、人中的安逸等等。渐渐的，我的主意识和正念升起，我知道我还有救人的使命要完成。几天后，我收拾悲痛的情绪，找到当时的理事长，跟他说我想要做神运的包场，我可以找到几家上市公司老板包场或包票。就这样，在几个同修的齐心协助下，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做了一个 VIP 包场的加场演出。在接下来的几年，我投入更多时间与主流互动，并和新竹当地同修形成整体。我们通过长期的集体学法交流，互相连接 VIP。 当常人同时见到修炼法轮功的我们是一群无私、真诚、善良的人，因此建立了信任感，也更愿意跟我们一起，我们很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体会到把救人的场打开，救人就会更多更快。有时候我们会通过参叙和主流互动，如神运推广茶会或平时的聚餐，在轻松的气氛下，由于是我们邀请的聚会，自然围绕着神运和大法修炼、弘法等话题互动。我记得有几位建商老板、大律师、大医师也分享对大法修炼的认识，甚至得法。其中一位牙科院长跟我说，我明白大法修炼的关键是什么了，修心才是主要的，而不是练功。我适时地和他们交流，鼓励他们多学法，这些主流人士对于神运的认识也更深入，愿意分享自身的人脉或带身边的朋友共同参与，并且愿意在观赏神运后接受采访。很多同修也认识到经营 VIP 对于救人的力度很大。全球的形势变化也很快，美国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台湾媒体也铺开制止活摘的新闻，还有介绍法轮功的专题节目，每年 VIP 到场声援513或720活动，议会相关议案的通过，神运的推广等等，这些都需要长期与主流社会良性互动。我体会我们的做法和推广方式能被主流社会理解，也是救人的关键因素，彼此配合协调好也是修炼，形成更有力量的整体，也是为了更快地救度更多的人。近三年，新竹举办7场针对主流人士的弘法讲座，约300多位 VIP 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也有一些 VIP 的主流人士成为新学员，有的成为法轮功之友。我有一段时间会有时空错值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神的世界，因为身旁的好多朋友都成了新学员。我生活在一个充满同修的世界，包括同事、好友、牙医师、会计师等等，这感觉很奇妙。有同修问我如何引导常人得法，我的体会，除了师父的安排之外，我们要做到先他后我，而不是一味的灌输，要思考如何降低他们得法的门槛，例如在轻松的聊天中，透过倾听知道他们的误区，适时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信任谁，举办名人效应的讲座参叙，分享修炼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人际关系变好等话题。当我们做到位了，一切就将水到渠成。第三部分，向内找，去执着。修炼20年来，点点滴滴有很多的体悟，最近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反映在和同修相处中，如看不上同修，觉得同修只会说不会去做，不信守承诺，不愿意承担等等。后来悟到，这些现象如同镜子一样，反映的是自己的修炼问题。我也找到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担心别人误解我的心等等， 这些反映出的是为名、为情而生的执着。我告诉自己，做到向内找，还得实修，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最近还发现一个执着，就是重视效率。我一直是一个重视效率的人，所以有时会没有耐心，听不了没有重点的谈话。这还反映在过红绿灯的情况，不管走路或开车，我会刻意控制速度，让我在红灯前的停留时间最少。我以为我是珍惜时间或省油，当向内找时，我吓了一大跳，发现这也是一种爱占便宜的心。我体会到，自己觉得最有利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爱占便宜的心，存在着为利为私的执着。这些不足，我会在努力精进中修去。结语：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体会修炼圆满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修炼的同时做好三件事，才是此生的最大的意义所在。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教育工作中展现大法的美好》，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师尊好，同修好，我是2019年底得法的学员，以下将近年在大法中修炼的体会与大家交流。一，学生就是我的小同修。2022年到2024年担任国小中年级导师，利用午休时间提供学生自由学法的环境。三年级我们一起学红银、红银二、红银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学转法轮。两年来几乎每天都有2到6位小朋友主动来学法，班上约半数的孩子都曾主动参加午休学法。学法时间一到，孩子们就主动围成一圈盘坐学法。有时我想偷懒睡午觉，但见到小朋友正围成一圈静心读法，孩子们纯净的心便鼓励着我维持午休学法。庆幸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能有小同修比学比修的环境。小易是一位比较好动的孩子，他也经常主动在午休时学法，但还是时常与同学发生小摩擦。有一次，我在一旁默默观察孩子们的互动。一开始，小易与同学发生争执，他觉得自己很委屈，正气愤时，竟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没差，反正你给我得了。”然后小易就忍下来了。他没跟老师告状，就出去玩球了。看到孩子能忍下这口气，并且明白德与业力的转化，我相信大法的法理在他心中已慢慢扎根，真是为这个与大法结缘的生命高兴啊。另外，班上有三个小女孩常有矛盾，有一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在背后说坏话，女孩们非常纠结，似乎永远也解不开心结。这时我灵光一闪，想到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的一段法，就对孩子们说，李洪志老师说过，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王老师觉得这件事让我知道也不是偶然的， 老师也要向内找。停顿了一会儿，见女孩们都满脸疑惑，接着我说，那以后大家都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王老师也不能说别人坏话，好吗？没想到三个小女孩的苦瓜脸瞬间都笑开了花。这件事也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从此更加提醒自己要时时修口。曾教过的学生在升上高年级、国中后写卡片给我时，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写。我会永远记住真善人，做一个真善人的人。每当看到孩子们发自内心把真善人记在心中，就非常感谢修炼中的一切安排，自己能成为一名教师，可以有机会在工作中证实法。曾经我把教职当成一份等领薪水的工作，学生惹事我就不高兴，家长找麻烦我就埋怨，同事们聚在一起总有吐不完的苦水。现在我找到任教的热情与真正的意义，或许这就是我史前签下的誓约。我更加珍惜与孩子、家长、同事相处的机会。学生做的顽皮事、亲师间的矛盾，都是给我提升心性的机会。只要在法上走正，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也让学生和家长更认同真善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啊。正如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二，对同事推广神运。虽然推票没有业绩，但会反映出自己的修炼状态。去年轮值学年代表这个苦差事时，原本轮到 A 老师，但 A 老师因个人因素不愿担任学年代表。如果没人承担工作，学年老师之间便会互相推脱工作，同事间的气氛也会很僵凝。那时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先他后我，要为别人着想，没人要当学年代表，就我来承担吧。学年老师的气氛因此变得和谐， A 老师默默看在眼里。往年邀约 A 老师看神运，他都笑而不语，拒绝邀约。今年演出前几周， A 老师突然说自己很需要正能量，很想看神运，请我帮忙买票。观赏神运后， A 老师感到很愉悦，在剧院还购买神运作品卡呢。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铺垫好的修炼过程，学年代表只是一个考验，就看身为大法弟子的我愿不愿意承担。2024年神运推广活动陆续展开，对同事推广神运我有怕心，但又知道是必须去做的事。怕的是平常跟同事交集不多，主动开口推票难免会胆怯，但想起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因此我一定要兑现史前誓约，把得救的希望告诉有缘众生。有一天跟毕老师推广神运，毕老师头也不抬地说，我不会去看，我有自己的信仰。我微笑地说，没关系，有很多牧师主教都去看神运，就只是想把这个好消息跟您分享哦。虽然毕老师现在很冷淡，但我相信或许有一天毕老师会再次与神运结缘，一次次的铺垫都不会白费，都在为众生得救起大作用。过了几天，问 C 老师有没有听过神运，要不要一起去看神运。 C 老师竟然一口答应，并说他小学的时候，他的国小老师就说过神运很好看。接着我到 D 老师的教室，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神运。 地老师也马上答应，并说他舅舅几乎每年都跟他推荐，但他从来没有去看过。过了几天，我到汽车保养厂，一位银行业务经理来介绍信用卡。等他介绍完，我拿出一张神韵 DM， 问他有没有听过神韵。他非常惊喜地说，他一直很想看，但都错过了。他马上帮全家订票。我悟到，这三位众生此次能观赏神韵，都因在生命中多次遇到大法弟子或明白真相的世人，在层层铺垫下逐渐把众生的真念唤醒，终能走进剧院观赏神韵。向同事推广神韵时，原本想自己开车载四位同事，车就满座了，应约四位同事就好了。显然我救人之心容量太小。这时第五位要观赏神韵的同事出现了，一台车就坐不下了。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救人的数量还没满。因应约到的同事有五年级导师，便决定一一到五年级各班去拜访邀约。扩大自己心的容量后，以前从婉拒的同事竟都一口答应。最后五年级全部六位导师都开心地说要一起去看神韵。其中一位老师还自愿开车接送同事。心想几部车都还有空位，决定再约六年级的易老师，问易老师有没有听过神韵。易老师竟说他改学生日记时曾看到一篇日记印象深刻，学生写道神韵非常精彩。于是易老师当场买了两张票，夫妻教师一起去看神韵。而这位写日记的孩子是我上一届的学生，多年前神韵带给他的感动让他有能力感动更多人。2024年邀约15位同事与他们的家人进剧院看神韵。我悟道，告诉众生神韵来了是我的使命，而要不要进场是众生的选择，我不执着结果，但要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一切无求而自得。三，举办神韵班游。回想带上一届学生观赏神韵，适逢2021年疫情期间，历经多位学生退票，还有忧郁症家长的行前干扰，过程充满挑战。但学生和家长在观赏神韵演出后，都非常赞叹与感动。我想是师尊给我的鼓励，要我继续正念正行，不辜负众生对我的期望。今年神韵开始售票后，便邀请全班同学和家长一起去看神韵，收到的反馈都非常正面。好几位家长很感谢老师举办这么好的活动。然而有一天，班上最调皮的学生阿哲因多项逾矩行为让我没守住心性，生气地说要是他不遵守班规，我就不带他去看神韵。下课时阿哲含着泪水说他不去看神韵了，因为爸爸赚钱很辛苦，神韵的票很贵，他要帮爸爸省钱。刚开始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心想阿哲不去也好，这样我就轻松多了。但再仔细想想，发现自己有一颗强烈的畏私的心，只想自己舒服方便，却可能断送孩子得救的机会。一番纠结后，决定放下自我，真诚地跟阿哲道歉。某节下课，我请阿哲过来，蹲在阿哲身边说，老师不是常常说要做一个真善忍的人吗？但老师刚才对你很不善，对不起，能原谅老师吗？老师还是很希望你能一起来看神韵。阿哲眼睛泛起泪花，轻轻点头。隔两天，阿哲把费用交给老师，开心地说要一起去看神韵。到了神韵演出当天，全班学生和家长共31位，都聚精会神地观赏演出。阿哲表现得像个优雅的小绅士。现场几位工作人员都说小朋友表现非常好， 我想是因为平时在班上和孩子们分享神韵作品，培养孩子们非凡的译文领赏素养的成果吧。有的学生在分班前问，老师，你以后带学弟妹去看神韵时，我可以买票再去一次吗？我肯定地微笑点头。我和孩子们一起笑得好甜，好开心。谢谢师尊鼓励，我要继续正念正行，带更多有缘众生去看神韵。结语：某天梦到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交流时，师尊竟慈祥地端坐在台上。梦醒后我悟道，每周的集体学法交流，即使参与的同修不多也要重视，因为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看护着集体学法的环境。也悟道，勇敢无私地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若能对同修的修炼有益，自己无形中也会提升。交流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体同修提升，绝不能以正视自己为目的。师父看重的是弟子有没有这颗无私为他的心。今天弟子勇敢地将修炼体悟跟大家交流，唯愿师尊笑。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